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是主播汉阳。本期我们请到的嘉宾可能大家很多人都认识，但是还是让他自我介绍一下吧，是李如一 Lawrence Lee。
哎，抢戏了，大家好。
你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李如一，我是一天世界、灭茶苦茶、无次元几个播客的作者，同时我给看理想在做一些音频的节目。
实际上如果没有 Lawrence 的话，可能我是不会听播客的，我也不会做播客，因为我听的第一个播客其实就是 Lawrence 之前在做的 IT 公论。然后当 Lawrence 在做 IT 公论的时候，其实我和 Lawrence 一起写过一个东西，就是文风指南。然后当时我有一家创业公司嘛，我们想的是说，那 branding 有很多种，你除了你的视觉形象之外，还有你跟用户交流的时候让他有对你的印象。然后我就想说，那能不能有一些控制性我们写字的一些东西来去写。然后当时李如一在做这方面的事情嘛，所以我就想说看能不能请他帮我们写一个文风指南。然后我几年前其实在其他博客节目里就说过，说我们想开源这个文风指南，然后应该是三年前的时间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开源这个东西。终于在昨天的时候我们把它全部放到网上了，然后这中间有很多故事可以一会儿再说。然后本期我请 Lawrence 来一起录这个播客，就是想聊一聊文风指南的事情。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文风指南虽然是我们公司的，但是是我请 Lawrence 写的，所以 Lawrence 对这个文风指南为什么是现在这个形式会有很好的一个发言的权利。第二点是说，这个事情本身文风指南它是一个很泛用的东西，就是它不光是我们公司能用的，所以我们也想借着聊文风指南，然后让其他的公司如果说我也能用这个东西，那肯定是更好的。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说中国互联网能有更多，尤其中文互联网能有更多更好的内容出现。文风指南呢，很难说它不是一个标准，尤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标准，但是它能让你把这个文字的质量控制到一定的程度。那 Lawrence 你能不能来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文风指南呢？
好呀，你刚才说我是那个时候是做这个的，其实谈不上啊，就是好像国内的公司还并没有哪个能够真的找一个兼职或者全职，更别说全职了，就专门来负责这种事情。我自己最早看的一份是Economist， 就那个杂志，经济学人杂志，他出过一本，现在网上可以看到，但我当时买的是纸书，它就是一本精装的一本书，当时我印象很深，就是说两三百页呢，就是这么厚，然后它的名字就叫 The Economist Style Guide。 那当时我觉得，就那个时候其实我还不知道，就是 style guide 里面的这个 style， 就是刚才你说的文风指南，其实是我们从英文的 style guide 翻译过来的嘛。但是一开始我们不知道，style 是在这里的意思其实比我们一般理解的风格要更加狭窄。就是否则的话你会觉得说 style 这个东西怎么可以去 guide 呢，对吧？这个风格是应该一个人去自主发挥的一个东西，是一个人的像签名一样的，是代表他的性格，对吧？应该是跟别人不一样才要有风格。但是 style guide 里面的 style 其实是指一种更像是体力，中文说的就是说某一个组织或者机构内部我们需要遵循文字使用上的一系列的一些规范，这样可以保证因为文字相当于是这个外界接触这个组织的一个窗口吧，这个对于所有的任何组织，盈利的、非盈利的、商业的、非商业的都一样，所以你需要有一个整体的面目形象。那么如果你这个事儿不是说自然而然的就有的，你只要随便写然后好好写就可以，不是这样，你可能得有确实得有一些限制，就是一些规则，然后这个 style guide 就是做这个的。我当时看Economist 那本，当然那本是英文的啦，我觉得很有趣。比如说因为 Economist 是一个英国的一本杂志嘛，所以里面会有很多就是看不上美国人的一些写法，比如他讲说像 skyrocket， 美国人会说 skyrocket， 就是某个东西飞速上涨，然后价格飞速上涨，会说，他就说为什么要用 skyrocket， 你直接说 rocket 就完了，因为 rocket 肯定是往 sky 飞的嘛，所以 skyrocket 他觉得很废。然后我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是他说这个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这个说法其实经常很常见嘛，但他说这个说法本身就是矛盾的。什么叫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mmunity 就是本地的，本地的一个社区，如果它是 international 的，它就不可能是 community。所以这个说法是所谓的国际社会啊，很多时候就是你如果能看穿这些文字上的把戏，你就会意识到其实它背后是没有什么东西的。就所谓国际社会究竟是什么，其实没有这么个东西的。还有一个什么印象深刻的，他提到说 unique， unique 一般我们叫独一无二，但是很多时候人们在用的时候，这个说的不只是说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人，而是说这个 native speaker 有时候也会有这种问题，明明那个东西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就 unique 这个词其实应该是用的很严格的，这个东西确实是只有它一份，别的地方没有，才能够叫 unique。 很多人是想表达说这个东西很有特点，然后他说 unique， 那么在 economist 看来这是不对的。我想从上面几个例子大家也可以听出了，就是说这个东西就像汉阳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什么金科玉律，不是说哦你要成为优秀的作家你要照这个做，它就是一个企业内部的一份文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刚才说它是泛用的这一点呢，不那么确定。我觉得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开源出来了，给大家肯定是有参考上的价值，但是它是不是对于其他的企业能够，就其他企业能不能直接用，我觉得是不一定的。因为就 by definition， 就从定义上说 style guide 文风指南就是一个组织或者企业内部使用的一个规范。
嗯，对，是这样。我最开始知道 style guide 这个东西其实是和我上学的经历有关。就我当时在加拿大，我们上学的时候写作是有严格规范的，有两个，一个是叫现代语言协会的规范，另外一个是芝加哥的规范。我们一般上学的时候是用现代语言协会的这个规范多一些。他在规范什么呢？他会说，比如说你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你的引用要怎么引用，你的这个排版要怎么排，然后某一个词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词你是从一个网上引过来的，那你和从书上引的各种引用方法都不一样。就当年我上学的时候最讨厌写那个 work cite， 就是你的引用那篇文档。我是一直到我不写这个东西之后才发现 Word 有自动生成这个东西的功能。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规范。然后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除了恶心学生之外没什么太大用，但我后来对这个东西的想法有变化了。是什么时候呢？是我创业之前，当时我为了准备创业嘛，然后可能有些听众知道我上一家公司叫美克风，我是做搜索的。然后我做搜索的时候，我们主要是搜时尚的这些单品嘛，所以我们对品牌形象有一个很强的要求，就是你得信得过我在我这搜啊，对吧？比如说你肯定不会到百度搜医药的东西，对，那我要让用户信得过我，所以对我们俩品牌就特别重要。那品牌呢，我在读这些书的时候发现它会有几个东西你要注意。第一个其实大家都知道叫 VI， 你的视觉的传达，但大部分公司的品牌其实就止步于这一步了，就视觉传达。但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很重要，就是接触点，就你和你的用户接触的时候的那个点是最重要的。但实际上比如像是我们现在是做技术公司，我和用户接触的最多的绝对不是我的视觉形象，而是我的文字形象，就是我给他写的文档，开发者的文档，新手入门的 tutorial， 以及像我们内部的这些，我们大家都有公号什么的这些文字。那实际上在今天呢，对于大部分公司来讲，有可能你的文字的接触点是远比你的视觉的要多的。
哎，对，这点很重要。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一般大家会说这个，就比如说大家会硬性的分文理科生嘛，那就程序员的话可能就文字好像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其实程序员他难道不是用形式语言写作的一种生物吗？而普通人就是用自然语言写作的一种生物。所以如你刚才所说，其实我至少我观察是这样，程序员他跟文字打交道的这个密度是非常的高的。
对，
而且就是说文风指南很多时候它适用范围它确实不是文学作品，不是什么诗歌小说，而是应用体，
对，
应用文。那么这个不管你是做程序员还是做这个做市场营销的，做销售的，其实你每天都在跟语言和文字打交道。
对，
只不过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可以更好，然后呢或者说他意识到了可以更好，他不知道怎么才能更好。那其实 style guide 是一个，简单来说是让，就是说哪怕你没有受过很好的写字训练，或者说没有太多的经验，你照着这个做就能够有比较大的提升的这么一套东西。至少它的设计出来的这个文风指南设计出来的目标是这样的。
对，就我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大家肯定都有你们公司同事加客户微信的时候，那你和客户在微信的对话其实就是文字对话。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大家如果比较讲礼仪的话是不会发大段语音的了。那你们公司的人在和客户对话的时候，那客户会不会觉得他们是一个公司的人？比如说像有的客户他会加一个售前的微信，一个售后的，可能还有一到两个服务人员的微信，那他有没有可能觉得说这几个人不是一个公司的？如果你面对面的时候你都穿的制服，那会觉得我都是一个公司的人。那你说话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公司的吗？那因为商业和你平时聊天肯定是不一样的嘛。那我们尽量可能想传达专业的感觉，比如说你假设是一个客服，那一听他说亲怎么怎么样，你知道这肯定是淘宝客服啊。那如果说你们公司不是做淘宝的，比如说是做一个高端的一个零售，或者说是高端的比如说 IT 外包，那如果一个程序员对你说亲怎么怎么样，你肯定觉得这是不对的。但实际上这些事情呢，它在现实中是经常发生的。 因为我自己就有这样的感觉，就有时候我会加一些别的公司的人的微信，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公司它有一些不专业的地方，是因为我跟每个人聊天的时候给我的答复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温风指南是干什么用的呢？它在很多场景下它不是说帮你写出春江花月夜的，它不会帮你做这么高雅的事情，但是它能帮你控制那个底线。
我觉得你刚才那个制服的比喻很好，我觉得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应该就是比如说为什么要穿制服，就是说第一，我知道你不是骗子，就像你刚才说的，他是不是同一家公司的，对吧？因为他穿了同样的制服。但是我觉得你换一个角度想，就我们知道有些人是制服控嘛，很多人。
对。
所以制服是可以审美的，因为制服本来是一种约束人的身体的东西，这个东西这是负面，这是很负面的，你被约束了嘛。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是后现代嘛，然后所有的以前是丑的东西都可以换着法把它变成是美的东西嘛。所以这个制服这种东西现在很多有很多人很迷恋这个东西，甚至这种迷恋有时候跟性是有关的。所以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文风指南它肯定是一种约束，比如说我们那一份上面有很多说你禁止怎么样禁止怎么样，这个尤其在今天大家可能会觉得很二，或者说凭什么。当然我觉得凭什么这个问题是不需要回答的，因为这个是一个你是在一个公司里上班嘛，这个公司里有自己的制度，我觉得这个是这可能只有跟愤青才需要解释这种问题吧。但是同样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他写的好的话，他是可以有美感的。
那对，说回到这个文风指南这个话题，那我们如果在网上查文风指南的话，其实大概率会查出另外一份东西，也叫 style guide， 是编程的文风指南。那很多人其实不太明白这个编程的文风指南和我们所谓的文风指南有什么区别，因为实际上编程的文风指南已经把这个词儿先给占上了嘛。
这个我倒不知道，因为比如说你刚才提到那个 Chicago 的那个 Manual of Style， 这个是历史很悠久，肯定是在比编程任何编程指南都要悠久，所以我觉得应该不存在把这个词占了，应该反而是程序员们在挪用，在 appropriate 这个词。
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芝加哥这个指南它的中文的官方译本是芝加哥写作手册。
公司
买那本书当字典去查，没当。
但英文是一个词嘛？
英文是一个词，
对吧？
然后因为这个词火，其实是在是谷歌。谷歌有一份在 GitHub 上非常全的编程的文档，就是说你比如用 C 加加的时候，用 JavaScript 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写这个程序。然后呢，他管这个也叫 style guide， 是我同意这的确是一种 style。
对，不是是这样的，我觉得所以你这么说，我觉得程序员理解什么是 style guide 应该是很容易的。
我觉得应该是容易的。
对，因为比如说，据我所知，像程序员领域的 style guide， 他可能会讲什么缩进应该用空格，还应该用 tab 这种事情。
对，是的。
那他之所以要讲究这些，是为了以后接手的人可以更容易看懂这份代码。
对，
是这样吧？对吧？
对。
所以，本质上其实我觉得这个跟自然语言的 style guide 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因为程序员他在用程序用编程语言写作的时候，这种规范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重要性可能达到了，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可能你的工作会变得几何级数的这个难度会增加。而你用自然语言，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这种难度的增加，可能它不以一种可量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就像你刚才讲的，有人用了"亲"这个词，这个你没有办法用量化的方式说，它让你怎么不爽了，你的不爽指数到了什么程度，但是它这仍然是一种非常可感知的一种东西。
对，不过说回到这个程序员的这个指南，我觉得你说它和自然语言像不像，我觉得其实挺像的。像比如 The Element of Style 这本书，那大家写英文的时候好多时候会参考这本书的内容吗？
有吗？这个你说的是，因为这个在国外可能是高中时期看的，而且因为它写作年代已经将近100年前，
对，
这个国内应该就是说很多人都是到很大了之后自己通过自己去阅读才了解了这本东西。
对，不过这本书出了中译本之后，它的中译本有很多可以值得被吐槽的点，比如作者都写错了。但是出了中译本之后，我至少是比如像在北京万盛书园里面，这本书是能排到前10的畅销书的，就代表很多人是会在意这个事情的嘛。
由于汉阳说话很快，我觉得有必要重复一下这本书的名字，
叫 The Element of Style。
对，就是这个 E.B. White 和那个他的老师吧 William Strunk 两个人写的。 William Strunk 先写，然后 E.B. White 后面把它扩张了一下。
对，然后国内的译本把它写成了是 E.B. White 推荐这本书。
哦，不是，那如果他用的是 Strunk 他最早那个版本，那也有可能，因为我不知道他具体从哪个版本翻的，
这个值得看一看。不过 说回这个我们的话题，那像是在这个 The Element of Style， 他你看读这本书，我记得应该是第一章，他就会有一个写说那个数字要怎么写，比如说3号，5月，1994年。
对，
那他这种风格其实就和 编程时候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他俩不是说有没有本质区别的东西，他俩就是完全是一个东西。
对对对
对。那所以我觉得说文风指南本身它是有几种不同含义的。第一个是编程的文风指南，
嗯，
但是我们今天在谈的其实是第二种文风指南，就是说公司对外写作时候的交流用的这种文风的指南。
嗯，
然后因为我们公司用这套东西已经用了三年了嘛，算是我觉得算是中国做这套东西做的比较久的公司。就是坦白的讲，我觉得即使到今天我们做这个事儿也不成功。就是我们公司对这个东西的规范，即使我是公司的创始人，就是公司可以说是我说了算，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做的还是不成功。
你的员工会不会很讨厌这份东西？
有很多很讨厌这个东西。然后对，我就是想聊这个话题。因为但我发现比较有意思一点是在于，程序员其实不是最讨厌这个东西的人。就很多程序员会觉得说我写个东西都需要你管，但实际上他真正明白这东西意义的时候，程序员对他的感觉是比较好的。但反而是一些，是这是我也想聊的一个话题啊，就反而是一些专业的编辑，因为我们公司之前有做这个微信公号运营啊什么的，他们会比较讨厌这个东西。因为文风指南其实和很多东西和他们传统的编辑方法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就是如果说你们公司也想实行这套东西，就我觉得你说服程序员是最简单的，但是你说服真正给你们公司写对外文字和文案的人反而不一定是简单的。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他们真像你所说的，他们有一套所谓的传统的编辑工作方法的话，他们应该能够理解这种东西。但是他们真的有吗？因为有可能现在就负责比如说运营一个公众号的人，他可能本身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但他其实并没有正儿八经的这个怎么说编辑的工作经验吧。我不说训练了，因为你说你要找一个学编辑专业的，这个好像有这样的专业嘛，但是至少就是说他是在一个正经的出版社也好，传统的新闻机构也好，经受过那样的训练之后，他才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流程。不然的话，我觉得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他本身没有任何工作流程，同时他也不太认可写作需要有工作流程，这种情况下可能他就会对于这种体力性的规定会比较反。
对，有两类。第一类就是你说的这样，就是说他之前是写作的，但他并没有受过专业性训练，那他到这个地方呢，第一次是说哦，你写东西是要按照一个 guide 一个指南去写的，那他可能会觉得很不适应。另外一种呢，其实就是专业编辑，那他对于文风指南，就像我们开源的这份文风指南，那他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和我们传统中的用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是我们的文风指南中，我们公司会用直角引号，然后中英文之间有空格，那这些是在传统编辑中并不需要被注意的点，甚至是违反了传统编辑中的一些规定，比如说直角引号、半角引号的区别。那这个时候他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会很反感这条东西，就像大家今天中午我们其实之前聊这个话题了嘛。那他专业的编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和他原本的规范，尤其和国家的规范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他会很，我觉得他会本能的讨厌这个东西，因为他毕竟和他用了几十年或者十几年的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嘛。
我觉得具体什么像刚才你说的直角引号和西文汉字间要不要空格，这个其实是可能是次要的。因为这个怎么说呢，你这么规定了他不愿意做，你反正你最终你肯定也给调过来。但是有些东西可能不是这么具体而直接的，就是像我们的那份里面我写的有一些东西，像哪些词禁止用，这个也是相对直接的。但是比如说我能看一下吗？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当时写了什么的，年代久远。这份东西其实现在还很初级，之后其实是应该
不断更新，
应该不断更新的。比如说，那第一条我说不要，我说请避免陈词滥调，这个就是一个你不知道怎么去 enforce 的东西，好像。
对，那这个就需要你们公司内部去不断的去交流这个事情嘛。像比如陈词滥调这个事情，如果大家我会把这个我们文风指南的连接放到 show notes 里面。
嗯，
那如果大家看这个文风指南的话，会觉得比如像陈词滥调，它没有被定义的特别明确。但比如像在我们公司内部，我们所谓的陈词滥调，比如说就像是像我们是做 AI 的公司嘛，那我们就会说，其实做 AI 这个事儿本身在我们公司我们一般就不说，我们一般会说更直接说我们是做机器学习的。然后比如说 AI 会取代人类啊什么这种事情，我们的文章里一般就不建议出现，就除非你是引用它要反驳它，要不然就不建议大家聊这些老生常谈的话题，因为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就是比如说现在如果要更新的话，像这个避免陈词滥调这一条，你得应该列一些现在常见的陈词滥调出来。这条我觉得是有泛用性的，就是说它你其实你无论进行任何种类的写作，虚构也好，非虚构也好，应用文也好，我觉得都应该避免陈词滥调。就是说比如说像我这里举的一个例子是1000个人里有1000个哈姆莱特，就是很多时候这种话因为用的太多，其实大家已经麻木了，然后你这么写的话呢，在我看来甚至是有不道德的成分，就是说你选择了一种貌似大家都认可的道理，然后先植入他的脑袋，然后你再接下来进行你的 argument， 但是很可能这个一开始的这个道理本身并不成立，或者说 他在你的听众那里理解的意思是被扭曲的，这种情况下像这样的陈词滥调我觉得就是绝对应该避免嘛。
好，
我们现在外边不好意思，我们外边有一个，因为现在汉阳在我家里录，然后我们外面今天好像有人在搞选举吧，在做各种政治宣传，可能会听到一些杂音。
对，不过到时候剪出来之后也不一定能听见。
嗯，
对，然后还有像有些词是禁用的嘛，这个其实就因公司而异了。比如说像是在我们公司，就什么富二代啊，或者说像是人工智能啊，这些词基本就被禁用的了。还有像有些特殊词汇，像比如飞行汽车，因为我们公司是做这个无人机自动驾驶相关的嘛。那飞行汽车我们在大众的媒体下会用这个词，在内部交流中我们就会用 VTO 这个词来代替的，就用它的专业术语。那这个肯定就是因公司而异的，不同公司肯定有不同的用法。
嗯。
然后这份这个指南大家是可以在网上在我们的 GitHub 页面看到完整的这个版本的，然后你们可以看到任何就是有觉得有意思点都可以在里面直接讨论和评论，可以提交艺术。然后对，至于为什么把它放到 GitHub 的开源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这个文档本身一它是会不断更新的，二其实是说我们也希望为中文互联网做出一些微小的贡献嘛。
以前好像我见过有别的公司
豌豆荚和魅族，
对，豌豆荚那份其实好像我觉得哈，这个豌豆荚的人听了要是有不同意见我们可以讨论，但我觉得好像跟我多少有点关系，因为他我看过他那份东西，因为我早年我们做那个 Apple for Us 那个网站，我们在内部写过一份这样的东西。大家可能知道豌豆荚的创始人王俊玉以前也是 Apple for Us 的作者之一，所以就我看了豌豆荚那份和比较我当时那份其实是有很多雷同之处的。这个我当然绝对不是指责什么，这个东西我并没有什么版权这么一说，但是就是我觉得这是好事了。我觉得如果有人有 Apple for Us 的人看了我那份东西，然后以此为基础写了一份自己的版本，我是非常欢迎的。
不过我当时之所以找你来帮忙写文风指南的原因，就是坊间都传言文豆荚那份文风指南是你写的。
不是我写，但是我那份我给 Apple for Us 写的那份现在还在我的 Google Docs 里，这个可以比较一下，不过没必要了这个。
然后开源的意思是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是可以向我们提交一些想法的，然后我们也尽量希望把这东西不断的更新做得尽可能全一些，然后尽量让它，实话说我是希望，我个人是希望它跟我们公司的关系能尽量的稍微远一些，就是把它变成一份大家都可以把它当一个模板去用的一个东西。
不是，那这样他们应该去 fork 它而不是提意见。
哦对，
因为
fork 的时候自己来改。
对，因为这个作为你们公司的版本我觉得其实并不太需要外人来提意见。
对，是。
对，但是我们欢迎你们去 fork。
对，
但那个汉阳用了这个 CC Creative Commons 的那个授权嘛。
对，这份授权的意思我先简单解释什么叫 fork 吧。
嗯，
就可能有些听众不知道，就是
这个节目的听众会不知道吗？
实话实说真有可能不知道，就是
连我都知道。
这个之后我可以之后单独去说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公司做开源的嘛，做了开源之后发现很多国内的用户其实对开源的理解是比较浅的。那我们把它放到一个网站叫 GitHub 上面，然后它是一个专门共享代码的网站。然后 fork 是其中的一个功能，就是说你可以把对方共享的这份代码或者是文档放到自己的这个仓库下面，然后你可以自己对它做随意的更改，然后这个和主的这个代码是没有关系的，你所以相当于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你们公司的版本放到自己的账户里面。然后我们用的是 CC4.0 共享同样协议署名的这个版本，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对于我们这份文风指南可以随意的修改分发，并且甚至用于商业用途，但是前提是分发更改修这份协议的时候必须也遵守同样的协议，就你必须也要用 CC4.0 而且用我们这个版本去开源。
对，就是你可以改我们的，然后你也可以商用，但是你不能禁止别人去改你的。
对，然后而且你也需要署名，就是说你如果改了我这份，你需要把我们原作者的名字署到上面去，但是你可以把它用到商业用途，甚至你把它出一本书然后写比如说李如一推荐，这都是没问题的啊。你不能用李如一的名字做商业用途。对，
不能说我推荐吧。
对对对，是。
但你可以去卖，你不用分钱给我们。
对，然后另外一点要注意的就是你署我们的名字的时候只能说我们是原作者，但是不能说我们推荐了什么什么，就我刚才那么做其实是不对的。对，这个是这份协议的好处。所以简而言之就是如果你们公司想自己用，你可以完全不在乎版权的问题，就随便用就可以了，怎么改都行，然后记着留我们的名字就可以，然后也尽量更多人能看见这套东西就可以。好，本期的播客呢可能不是特别长，但是实际上文风指南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说的，因为它是个手册嘛，像说明书一样。那说明书应该是用来自己用来看的，而不是用来听别人讲的。我们会把这个整个文风指南的连接放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随意的来看。然后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打不开这个连接， 那有可能你需要用科学上网的手段才能打开这个链接。那如何使用这个手段，大家可以自己去网上去查，这个我们节目里就不说了。然后这个链接本身是放到我们公司的这个 GitHub 账户里面的，所以说有可能就是大家觉得说这个是个很商业化的东西，但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们发的时候必须有个组织来去发它，因为毕竟是公司写的。其实因为我虽然是公司创始人，但是我也不能用我个人账户去发它。但是我发出来之后呢，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用的 CC4.0 的共享协议，这份协议我们是没有任何权利去撤回的。所以的意思就是说，当我把它发到网上并且选择这份协议的那一刻开始，就我再也没有了对它就是要挣钱啊什么的这个的能力，就是你可以随便的更改，我是不能收回这个权利的。好，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社会人科技评论，也感谢Lawrence 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汉阳的邀请。
好，我们也会持续更新这份文档，大家可以随时在网上查看。那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